to Sociology， 我是 Ariston。 Well， 前几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自媒体微创业的高峰会那主办单位呢有请来了三位比较知名，算是蛮知名的网红像是贝壳大叔、水刃刀还有撰写出书的 Jerry。 那这边先介绍一下贝克大叔，不知道有没有有些人去接触贝克大叔他的YouTube， 那应该他是导演，也算是 YouTuber 他也是有去不同学校、大学、公司行号去做一个相关的讲师，去当讲师教大家如何去拍摄一个完整的影片。那他在这一场活动当中他首先带着大家，让大家了解要如何用自己的手机拍出一个比较专业的影像出来。那像是他其中一个刚开始他有教到首先你要先确定好你要拍的这个东西，就是set 好之后呢，像譬如说你要运镜的时候，要把镜头由 A 点运到 B 点的时候，譬如说你要拍 B 点，那你当然要先从 A 要拍 B 点的话，你要先从 B 点先 set 好之后，再慢慢的到 A 点再开始录制，那的确效果真的是不太一样哦。那当然他在这堂课有讲到了不同一些拿手机的一些小技巧那他同时有介绍了这个影音的平台的趋势，像是他介绍了 YouTube、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那他比较了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像是 YouTube 我们大概都知道在 YouTube 里面分润会是比较好的，那它的长度，影片的长度大约抓在5分钟，然后那常常他也告诉我们大家说，在 YouTube 到底什么时候你会需要提醒这个观众就是开启小铃铛等通常是30秒。那为什么他说是30秒呢？原因就是当一个观众愿意花前面30秒在看你的影片时，就是表示他不反对继续往下看。那这时候当30秒过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提醒用户或者是听众或者观众说，可以稍微开启一下小铃铛，然后subscribe 这一部影片，或者是他的这个频道。那再来，我们看到他讲得到 Facebook Facebook 其实在影片来讲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他的影片是比较短一点，他说最佳的长度大概为1分钟。那很多影片常常在 Facebook 应该多少会有点被压缩到，所以画质可能会稍显弱一点但是在 Facebook 上面，你也可以比较可以运用这种跨平台的方式为跳板譬如说你在 Facebook 推销或者是宣传某些广告部落格的时候，它可以转到另外一个你想要真正的那个平台上去。那第三个呢，是这边讲到了是 Instagram IG 的话，它大概的影片长度为30秒到1分钟那影片通常不会很长，因为 IG 我们都知道多数是年轻人在使用的，所以他们能够耐心度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大概影片在10秒以内那常常大家会比较常用的像是 hashtag 当我们用了这个 hashtag 这个标签去注释一些会比较多的英文内容，增加曝光度。 啊。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年轻族群偏高。那刚刚如果是 FB 的话，大约听说是30到50岁吧，啊，就是年龄层稍微高一点点。那当然在设定你的观众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想要拍一支影片啊，哦，那你的观众群会是在哪里，你就要先想好。哦，那在这里他这个贝克大叔有介绍的还蛮详细，算是粗略的蛮详细的。哦，那通常啊他也讲说一般的影片啊大约要花3天的时间啊，从录制、从准备录制，然后到剪辑，再去做审阅的这个公式啊，这个部分要3天。但是当然啊，贝克大叔说，如果照我的方法，有步骤、有方法、有公式的话，大约只要花3个小时。至于是不是这样子呢？嗯，我相信熟能生巧，到后来一定可以是3个小时，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好，那通常啊，这种影片啊，除了你会拍摄技巧之后呢，你当然要学的还有什么来宾的访问啊、访谈，你要想的。要做这种主题式的聊天，那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要怎么问，然后适合的类型又是什么，你的主张又在哪里，你要让观众呢，或者是这个观众有很清楚一看到你的平台就知道啊，或者是听到你的音乐就知道是你的平台了。那至于呢，他有讲到说持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开始一定不会有人认识你，但是如果你能持续做100支这种 YouTube 的影片啊，那也没有问题。那贝克大叔有提到说，有些同学啊说，如果他们的影片很无趣、很无聊，怕没有办法吸引人呢。他这里很有趣，他指了一个李永乐老师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啊，那他这影片人数145万人，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一些数学、科学、化学，就是很高端的一些学校里面学的一些课程。可是竟然真的还是有人想要去了解啊，可能你看到就很好睡了哦。那当然当你稳定影片稳定下来的之后呢，好，他这边就会当然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分润，像是业配的分润啊、团购的分润等等。好，那再来第二位呢第二位是水刃刀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水刃刀的 YouTube。他主要呢是在介绍一些书籍啊，因为水刃刀这个 YouTuber 他本身是喜欢阅读，他自己有创造一个频道叫做阅布课啊，那他也有上过 TED Talk， 所以表示说他的经历啊是蛮丰富的哦，可以这样讲。那他说，水刃刀说，我会取水刃刀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水，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洁字啊，清洁的洁字，所以他才取水刃刀。好，那他就告诉大家说，你到底要怎么去成立一个 YouTube 的平台呢，而且能够成功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讲到了择己所爱，也就是你今天选择了一个标题题目，一定是要你自己喜爱的事情要去跟大家做分享。那你要想想看，今天你喜欢的东西去跟人家做分享，那还有另外一点，这个事情，这件分享的事情有没有跟其他人不一样呢？所以这边水刃刀 YouTuber 就讲到了定位在市场，在 YouTube 市场里面也是相当的重要，所以寻求一个很重要的定位不容易。那再来更不容易的就是刚刚 前面贝克大叔有讲的稳定性啊，就像是Podcast 他们也都是说50集才算是一个开端，对不对啊？这种稳定性你要持续的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去做下去啊，才会能够累积到一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啊。那在这里啊，他也这个水润导也介绍的很清楚，说 YouTube 有很好的分润机制，也有很好的后台数据完整。他介绍了很多YouTube 的这个不错的性质与功能。所以为什么大家应该如果想要行销品牌或行销产品，可以透过 YouTube 的方式来去，或者行销自我品牌，透过 YouTube 或者是当 YouTuber 来成就自己。好，那在这一些他有讲到了独特性、娱乐性跟陪伴性。那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水润导有讲到了什么叫做陪伴性呢，好像是在之前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有看过，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可能是高中生吧，他就专门拍他自己在读书的情况下，就这样子直接直播他在读书，这就是一个陪伴性。那他还很受欢迎，因为就是说感觉哎，有人也陪着你一起读书，甚至有直播在睡觉，有人陪着你一起在睡觉，所以这种也是一种陪伴性的影片。那他竟然也有人在看，不管是多无聊但是只要是独特的都会有人去看。那他这边也有一个很有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一个 SOP 的流程，像是你的企划，你要先把这些主题啊、大纲啊、草稿给拟定之后，再来就是拍摄你的器材，你的拍摄的进行确认的档案，然后再来是剪辑，然后你要选用的剪辑的这个软体下载的档案，再来你要上传啦，你的标题的设定，你的排版，你的风向长短，最后啊，要看的是数据，关键的数据啊，甚至他说，今天如果他放上去的前面的开头的音乐，或者是他的这个图片，如果他的这个数据不够高，他可能在下一次他会再用不同的音乐或者是图片来去做另外一个排版，让去比较一下数据的差异性。哇，这样子真的就是非常科学化。那在第二个，我这听到水润导所讲的，其实也收获蛮多的。他说最主要啊，今天能这个成为百万的 YouTuber 当然最主要的是，第一，你能够有得到这些听众或观众的信任，而且你有相当的影响力。那第三位他是 Jerry， 他自己有出书，他是等于是部落格变现大师，他们这样称他，因为他靠写这些部落格 来去成就来去成就一些商业的这个合作或者是经营像是他一开始他就讲说你因为他现在有投资这什么新竹的洗车厂，那他就是会跟这个部落写这个部落客，然后就是如果人家要找新竹洗车厂的时候呢， Jerry他自己其实就能带到说原来这个新竹的洗车厂很多就是几乎都是他的能够大家介绍的都是他的，因为他写的嘛，所以一找的时候一找就可以找得到是他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这边其实那一天看过了这三位的演讲我觉得其实吸收到蛮多的，因为的确如果你自己要做一个 YouTuber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做 YouTuber， 但是如果有听众想要做 YouTuber，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想法，让自己有一个特定的频道，然后有一个品牌，那相对的你 你在做 YouTuber， 你也可以同时做 Podcast， 因为他们是、一个是听，一个是影音，一个是专门的声音、只是透过不同的平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个自媒体高峰会 其实让大家可以学到很多。当然 这三位、老师呢，他们也是主要是推广他们的课程，是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他们大概可能会上课的方式。 OK，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看看水润刀啊、贝哥大叔啊，还有这个 Jerry。 OK， then that's it. Hope everyone has